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俄国反战女记者角逐明年总统大选，坦言对参选感到害怕。习近平又谈统一台湾，参议员表示将起草地狱级制裁。美国国务院召开年终记者会，布林肯强调将深化盟友合作。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换筹协议，拜登释放马杜洛亲信，换回10名美国人。美军 B-1B 轰炸机逼降冲绳加首纳基地，原因不明。以色列破获加沙市哈马斯指挥中心，呼吁南部民众持续撤离。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对于明年俄罗斯将举行的总统大选，外界预计现年71岁的现任总统普京仍将获得压倒性胜利。不过星期三反对俄国发动乌克兰战争的前电视台女记者邓佐娃仍然宣布将登记参选，并坦言他对于踏出参选这一步感到害怕。现年40岁的邓佐娃上个月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候曾经呼吁俄罗斯当局应该结束和乌克兰的冲突，并释放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等政治犯。邓佐娃在受访时候避免使用战争一词形容俄乌冲突，并承认他确实感到害怕。邓佐娃星期三在受访时候说，任何理智的人对于踏出这一步都会感到害怕，但他强调恐惧绝对不可以胜出。而纳瓦尼的支持者则说，明年的总统大选是一场骗局，表示克里姆林宫可以控制哪个能够参选，必要时候还可以借助不透明的电子投票系统轻松操纵选举。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葛兰姆星期三指出，他将与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合作起草一部地狱级的入侵前制裁法案，如果中共试图侵略台湾，将对中共实施这份制裁。当日葛兰姆针对美国广播公司 NBC 的一项报道做出这项声明。 NBC 报道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与拜登会晤时候表示北京将会统一台湾。葛兰姆对此声明，这项报道已经超越令人不安的程度。他说，我虽然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但是我亦都支持自由民主。他在声明中强调，他将与共和民主两党参议员合作，迅速完成这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创造强大的国防补给供应台湾。第二是起草地狱级的入侵前制裁方案。一旦中共试图采取行动侵略台湾，将对北京实施这项制裁。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一场年终记者会上，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正致力于深化北约和印太盟友的合作和协调，以便能够更有效地因应中共在贸易和经济的胁迫行为，并关切台海、东海、南海的和平稳定和人权等领域。当日布林肯从乌克兰以巴冲突到区域合作，细数美国过去一年的外交成果和未来努力目标。在讲到印太区域时候，布林肯表示美国将持续以强势的地位和中方往来，美国在印太区域的伙伴关系从未如此牢固。美日韩领袖在大卫营召开历史性高峰会之后，亦都巩固了三边合作新时代。此外，他讲到美英澳合作生产核动力潜艇，和越南以及印尼建立新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菲律宾签署新的国防合作协议，并且和菲律宾以及日本建立新的三边倡议，在所罗门群岛和东加设立大使馆，加深和印度的关系，在凸显了过去一年来美国在国际事务的多方突破和进展。 星期三，根据一项美国和委内瑞拉政府达成的援囚协议，拜登政府将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一名盟友，换取遭拘留的十名美国人。委内瑞拉还将卷入美军贪腐案的前包商伴子雷纳德引渡回美国。拜登在声明中说，今日被拘留在委内瑞拉的十名美国人已经获释，即将归来。他说，我很高兴他们的苦难终于结束。拜登告诉记者知，截至目前，马杜罗似乎正在履行对自由选举的承诺，正如协议中商定的这样，来减轻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之前拜登政府在推动委内瑞拉民主进程的同时，不断减轻对卡拉卡斯左翼政府的压力，并且今年十月同意松绑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制裁。拜登政府官员强调，拜登这项决定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决定。官员补充说，这项协议亦都是由海湾国家卡塔尔居中促成的。星期三，一架美国空军 B-1B 轰炸机在晚间时分紧急降落在冲绳县的美军加首纳基地，这个是这一款轰炸机首度飞到加首纳基地，但是紧急迫降的原因不明。日本冲绳时报指出，当地时间20号晚间8点45分左右，美军的 B-1B 轰炸机紧急降落在美国空军加首纳基地北侧跑道。降落的时候，消防队人员已经在现场待命，并且降落之后由专门人员检查机体。 B-1B 是一款最多可以搭载57吨武器、最高时速约 1.2 马克的轰炸机。这款机型是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运用，起初搭载着核武。根据美国和苏联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目前的机型虽然无法搭载核武，但可以大量搭载集束弹等弹药。据以色列军方星期三表示，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市中心发现一个主要的哈马斯指挥中心。与此同时，以色列当日要求加沙走廊南部大城金尤尼斯大片地区民众撤离。当日以军表示，已经破获巴勒斯坦武装集团哈马斯在整个加沙走廊用来运送武器、武装人员和物资的一个庞大地下网络中心。以色列之前曾经说，摧毁哈马斯地道是这一波攻势的一大目标。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说，以军已经找到了一片巨大的地下建筑群，指出哈马斯人员都经常使用这些基础设施，无论是在紧急情况底下或者在10月7号战争爆发的时候。他说，地道横跨加沙并通过各大医院。哈加里指出，以色列目前已经在逐步减少加沙北部的行动，包括加沙市，并已经进入哈马斯最后一个大本营所在地，亦就是加沙市的屠法区。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鉴于北韩不断试射弹道导弹，日本、美国和南韩三国外交部长今日发表共同声明，除了强烈谴责北韩试射之外，亦要求立即停止所有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动。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共同声明强烈谴责北韩在10月17号及18号试射弹道导弹，认为对区域及国际社会和平和安全带来重大威胁。共同声明要求北韩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立即停止所有违反决议的行动。为了迅速且正确地掌握北韩试射弹道导弹的相关情报，共同声明对日美韩三国已经从10月19号起运用实时共享情报机制表示欢迎。再者，是为了阻止北韩透过网络筹借不法资金用来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弹道导弹，日美韩将同国际社会合作因应。另外，共同声明要求北韩对日美韩提出不设前提条件的对话 提议做出回应。据北韩官媒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曾经表示，如果敌人用核武器向他挑衅，平壤将毫不犹豫地发动核攻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访问部署在地中海东部的福特号航空母舰。奥斯汀感谢船员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期间，为了防止中东发生更广泛冲突所发挥的威慑作用。福特号是在以哈战争爆发之后，美军部署在中东的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之一。另一艘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最近在红海航道口的亚丁湾附近巡逻，最近几个星期那里有很多商船受到攻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遭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的无人机和火箭弹攻击。也门和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红海的商业邮轮和货柜船，扰乱全球贸易。星期二，奥斯汀宣布制定海上安全倡议来应对攻击。在中东之行期间，奥斯汀还在卡塔尔会见了高级领导人。卡塔尔帮助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暂时停火，并且与两国建立了开放沟通渠道。根据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星期三公布的数据，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11月份向下修正之后的 101.0 升到这个月的 110.7， 是7月份以来的最高值，高过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的中值104，亦都优于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估中值104.5。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12月份消费者信心的上升反映了对当前商业状况和工作机会更积极的评价，以及对未来6个月商业劳动力市场和个人收入前景不禁悲观的看法。由于对当前业务和就业的看法更加积极，衡量当前形势的指数从11月份的 136.5 升到 148.5， 同时对未来半年的预期指数从上个月的 77.4 升到10月份的 85.6， 这个也都反映出人们对未来活动、就业机会和收入的信心增强。数据显示，由于认为通胀将继续回落，消费者对美联储未来一年加息的预期有所下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星期三推迟一项寻求增加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的议案的表决。表决最初计划星期一进行，但是多次推迟。外交官同时寻求华盛顿能够接受的妥协延迟。安理会15个成员国的阿拉伯代表阿联酋起草了这份决议，正在引领谈判。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记者会上说，美国一直领导努力向加沙平民运送更多的人道援助，包括通过开放的拉法和海雷姆沙洛姆的过境口岸。布林肯说，我们希望确保这份决议的要求的确推动这个努力，而不是可能真的伤害人道援助的提供，令到它更加复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重申，只有在铲除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并且加沙不对以色列构成更多威胁的时候，战争才会停止。星期三，英国最高法院在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诉讼案中裁定，人工智能 AI 机械人无权拥有专利权，因为它不是人，无权申请专利。美国开发商电脑科学家Stephen Taylor 希望在英国取得两项发明的专利。他说，这些发明是由他名为 Doubles 的创造力机器设计的，但是他的专利申请遭到英国的智慧财产局拒绝，理由是发明人必须是人类或者是公司而不是机器。 Taylor 上訴到英國最高法院，法官星期三駁回他的上訴，因為根據英國專利法，發明人必須是自然人。Taylor 今年較早時候亦都在美國輸了一場類似的法律挑戰，他向美國專利商標局替他人工智能系統創造的發明申請專利遭到拒絕之後，他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訴亦都遭到了拒絕審理。消息人士指出，華納兄弟探索公司 Warner Brothers Discovery 執行長扎斯拉夫和 Paramount 執行長巴基什會面，商議可能的合併交易。美國新聞網站 Axel 20號引述多個消息來源，率先報導扎斯拉夫和巴基什的談話，並且說兩個人講了幾個鐘頭。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知，扎斯拉夫亦都同 Paramount 全球的母公司全美娛樂公司持有人 Redstone 講過，目前仲唔清楚華納兄弟探索會並購 Paramount 全球，抑或係佢嘅母公司全美娛樂。《華爾街日報》報導，如果呢一筆交易成真，會將 Hollywood 同有線電視若干最大品牌相互整合。然而，儘管企業高層提出合併想法，但係華納兄弟探索同 Paramount 全球尚未展開正式談判。